特别是在这个世界充满了灾变、充满了不安的时候，主啊，我们在你面前要来敬拜你，我们在你面前要来得享安息。主，我们为着在前几天的龙卷风所带来巨大的灾变来向你祷告。主，因为在其中有属你的儿女，甚至有教堂，主，求你亲自来安慰、来保守。主，在每一个龙卷风所过后的带来的灾害里面，愿你自己那微小的声音，愿你自己那不改变的力量，愿你自己那亲自的安慰与他们同在。我们也特别是为着在各地震灾之后的恢复，在政治动乱之后的一些安慰，主，都求你继续来保守。主，我们也为着我们自己的教会在你面前向你来祷告。主，愿你的话语来帮助我们在上帝的面前能够长大成人，让我们在你面前能够看重、能够遵从你的话语，因为你的话语是不改变的，因为你的话语是蛮有力量、蛮有恩典、蛮有光照的，不但带给我们心灵的满足，更是带给我们生命的改变。主，求你就来祝福你自己的话语。主，特别在今天早上来祝福敏祥弟兄的正道，让他带着你圣灵的信息来做我们当中的安慰鼓励，也成为你自己完全的器皿，来帮助我们来看重你的话。特别是当我们在照着教会的进度一同来读经的，主，在今天早上我们要开始雅各书的读经，就求你帮助我们在雅各书里面看见我们的生活当怎么样回应你自己的救恩和信息。在这个时候，我们也特别为在工作上有重担的、仍然现在还在加班的弟兄姐妹来向你祷告，为着明天 CAB 要开车，这许多里面的同仁有许多是爱主你的儿女，求主亲自来恩待他们，让他们在这个世上因着工作所摆上的本分都蒙神纪念，也保守每一位在工作场合的，保守我们在压力还有身心上的平衡，也祝福每一位在职责上所带来的责任和压力。主，是的，我们没有办法让每一个人都满意，甚至有许多弟兄姐妹在工作上的难处没有太多人能够理解。主，但是我们仍然愿意恭敬地在你面前静默交托，尽上本分，单单讨你的喜悦，因为知道主你明白。主，我们也是为着肢体有出入的、有病痛的，无论是我们自己或者我们的家人，都交托在你的手中。我们当中怀孕的，求你来祝福，求你来施恩。感谢主，我们看见你赐下的产业，求你自己恩待保守。也特别是为着上个礼拜受浸的弟兄姐妹，愿你的圣灵继续与他们同在，保守他们在你面前的成长。特别是我们今天有主餐，当他们第一次领受主餐的时候，愿你自己开启他们心中的眼睛，因为知道他们是完全属你的人。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请坐。感谢神，今天有我们的弟兄在我们当中要跟我们分享神的话语。敏祥弟兄要带给我们的是美妙的神话，我们就将下面的时间交给敏祥。
感谢神，在今天早上再次用神的话语来跟大家一起来敬拜神，真是如同刚才所唱的诗歌，这世界一切都要过去，只有神的话永远长存。我要感谢神的是，在我们教会经过长久，我们寻求盼望一个牧者来到我们当中，那么很快的，可能我们中文的牧师也很快就来到我们当中，也许在下一季开始就能够在这个教会的里面。我个人的思想，从过去到如今将近2年的时间，我牧师不在的期间，感谢神让我也有机会能够来操练讲台的服事，能够操练在主日学的服事。虽然知道自己是能力不足哈，但是感谢神让我能够在这边来操练。那我想到说，当牧师来之后，也许这样机会就不是很多了哈。那么心中其实是有几个不同的负担，盼望能够各位来分享。但是我在想说，如果这是我的最后一次的话，那么我要分享什么题目？觉得什么最重要呢？在神的面前祷告许久，我还是觉得今天我所要分享这个题目，是我心里面觉得最想要跟各位来分享的，就是美妙的神话。神话不是 指的是好像希腊罗马神话那个神话，好像是个远久很怪诞神奇的那个故事那个神话。神话指的是神的话语。那么在圣经里面有没有哪个地方把神话当作是神的话语呢？有，在希伯来书的第13章的第3节中讲到说，我们因着信就怎么样相信诸世界是借着神话所造的。这边讲到神话指就是神的话语，所以今天我们把它简称为神话，代表就是神的话语。希望大家不要误会讲的是那个好像希腊罗马神话那个 story， 而是一个神的话语，神的话语，美妙的神话。好，我们先来，当我在神的面前在寻求的时候，我也是求神能够让如同过去一样啊，每次当我有机会来分享的时候，从我们过去曾经有的读经进度来分享。那上一次我大部分都讲约翰福音了，那么这一次我求神赐给我有一段话语是在以赛亚书里面的。那一开始当这样的话语赏赐给我的时候，我也不知道从里面怎么样来讲神的话语，但是那我们一起来念这段神的话，我们一起来体会从这段当中神所要告诉我们的有关神他话语的特性，神他话语的功用是什么，神他话语的目的是什么。当我们信从这神话语之后有些什么结局，神要告诉我们些什么。好，我们从第十节55章第十节到第13节，如果你有圣经的话可以翻开圣经，如果说你要来念这个也可以，我们一起把这段经节把它念过一次。来，雨雪从天而降并不返回，却滋润地土，使地上花芽结实，使撒种的有种，使要吃的有粮。我口所出的话也必如此，绝不突然返回，却要成就我所喜悦的，在我发他去成就的事上必然亨通。你们必欢欢喜喜而出来，平平安安蒙引导，大山小山必在你们面前发声歌唱，田野的树木也都拍掌，松树长出代替荆棘，番石榴长出代替蒺藜，这要为耶和华留名，作为永远的证据，不能剪除。感谢神，当我在看这段经节的时候，这边讲到一段两节经节啊，从55章的第10节到第11节，这两节好像一个对应的一个经节一样。他说雨雪从天而降并不返回，十一节说我口出的话也必如此，绝不突然返回。我们看到雨跟雪下到地上的时候，我们从来没有看过雨下到一半又回去了，那下来就一定下到地上绝不返回。他说我口所出的话也是一样，绝不突然返回。我今天早上在看镜子的时候，像诶，我是有些东西是有这个特性的，绝不突然返回。的头上的秀发掉了之后绝不突然返回。神他说雨雪从天而降绝不返回，我口述的话也必如此。我就从那话语当中看到一个神的特性，看到一个神的特性，看到神的属性，就是他是一个信实的神，他是一个信实的神。在生命记的第7章第9节里面讲到说，所以你要知道耶和华你的神他是神，是信实的神，像爱他守他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直到千代。那讲到说在生命记摩西他一再的在以色列人进入埃及之前对他们声明说，神他耶和华他是神，并且他是信实的神，他要像爱他守他诫命的人怎样守约施慈爱直到千代。直到千代这边指的不是真的到一千代一千零一代就没有了，在圣经里面是一个完全的数目，他永远是守约施慈爱的神。他爱以色列民不是因为我们看这段经节的话，不是因为守以色列民他们人多，也不是因为以色列民他们有道德，而是因为他是他们的父神，他像以色列民是守约施慈爱的神，并且直到千代。感谢神，也因此他这样一个信实，让我们能够对他的救恩、对神的话有确据。当我讲到这个确据的时候，现在心里面是很大的感动。我们唱一首诗叫什么？有福的确据。当我们在唱的时候，好像觉得以前我喜欢这首诗歌，所以觉得因为它旋律非常的优美。后来我更为这样一句话感动：我们何等的有幸 因着神他是信实的，我们才知道我们这个有福，我们这个恩典是有这个确据。有这个确据是什么？是因为这位神他是个信实的神，或者呢绝对无法这样的 assurance， 没有这样一个确据。当然孩子小的时候，很多人可能都跟我一样玩过这个游戏，就是孩子喜欢把它放在桌子上叫他跳下来把它接住。那孩子怎么样？他们试过几次觉得很好玩啊。那我也许那个小女儿她是很小很轻，我甚至把她丢得很高，就掉下来就把她接住，然后再来更高更高，她不觉得是危险的。那她有一个确据，怎样？必然她的父亲因着爱的缘故会把她接住。我们的父神也是如此，他是一位信实的神，在他话语当中他告诉我们他是一位信实的神。也许我们要说这位父神对他原出必行，但是他仍然在森林里面，好像有时候他somehow那样也是会有点变，对不对？我们看到这个亚伯拉罕为了要救罗德跟这个神之间有些斤斤就是在说五十个好不好，几个好不好，到最后变成十个，好像神也会改变啊，对不对？看到在以色列摩西跟神之间也是有这样一个类似的对话，因此以色列他们犯罪，神本来要灭绝这些以色列人，但是摩西在神的面前代求。虽然如此，我们要看到一件事情，那就是神他是完全的，固然他有这样的调整，但是因着他自己全面的属性，这个部分的一些调整仍然是他信实的一部分。提摩太后书的第二章十三节讲到说，我们纵然失信，他人是可信的，因为他不能背乎自己。他自己是一个完全的，不但是信实，也有他的慈爱。在这信实的时代当中，虽然有些调整，但是却不背乎他自己完全的属性。所以他真的是一位完全信实的神，我们感谢神。我刚刚讲到那一首诗歌有福的确据，这个诗歌是一位盲人的诗女的诗人所写的，叫 Fanny Crosby。 那么就看到神真的在他的身上，他虽然是眼睛盲了，但他的心眼不盲，他能看到这个可贵宝贵的信息。他虽然是眼睛盲了，他知道 这位神是一位信实的神，所以他写下这样的诗歌有福的确据。还有谁能够来见证神的信实呢？耶稣当然可以。我们看到在圣经里面有一个人物是保罗，保罗原来是不认识神的，但是这位保罗他却一生在服侍神。虽然在服侍神当中很多的困难，很多的逼迫，被人用石头打，被人追杀，但是他到最后讲出什么话呢？当他最后一次他要到罗马去的时候，在船上船遇到海难，然后那船几乎要沉，本来他是在船上是一个囚犯，是一个最小的，但是因着整个船的人都觉得他们要丧命的，但是保罗才安慰他们，他讲了一句话，他说各位可以放心，我信神他怎么对我说事情也要怎样成就。这是一个神的忠心的仆人，他经过一生当中从来完全不认识神，然后他能够成为神他自己的仆人，一生这样侍奉神，他跟神之间的关系，跟神之间他对神的认识，就在这句话当中成为一个代表。他说我信神他怎么对我说事情也要怎么成就。神对他是信实的，神对我们每个人也是信实的。我们第二点看到一句话，他说却要成就我所喜悦的，在我花他去成就的事上必然亨通。那边有挂号说花他去成就也可以做所命定的，所以就是说他是信实的，并且怎么样，他的话语要在他命定的事情上必然要成就，必然亨通，必然要成就，所以他是要成就命定的事情。那这边讲到神他是一位全能的神，很多时候我们愿意成为一个信实的，我们愿意的守信用，但是不代表我们就一定可以做得到。好像我们的孩子他说好，我答应你我下一次一定考100分，我们不会说啊，你一定可以做得到，我们说 you do your best， 对不对？他尽你的能力就好了。我们每个人都一样，我们都盼望成为一个信实的人，成为一个在神里面有信用的人，但是我们并不一定有能力做得到。那感谢我们的神，他说他的话绝不突然返回，并且一定要成就 他所喜悦的事情，代表他是个全能的神，他有能力能够做到一切的事情。诗篇43篇第九节讲到说，因为他所有就有，命立就立，他的话语代表着一个力量，一个全能。所以当我们看到创世纪一开始怎么样，他说起初神创造天地，他没有讲解释我怎么样创造，这是一个宣告。他宣告之后就事情就发生了，他说要有光就有光，他的话语代表着能力，代表着能力啊。我们也看到在路加福音第一章47节讲到说，因为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着能力的。但讲到在神的使者来到玛利亚的面前，他对玛利亚说，神的美意要成就在你的身上，你要生出一位以后要称为神的儿子。玛利亚说，我还没有出家，怎么有这样圣人化在我的身上呢？他就对他讲 这句话，他说因为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着能力的。神的话有这样的特性，他没有一句不带着能力的。那么我们再看到在路加福音21章43节，耶稣讲说天地都要废去，这我刚唱的诗歌哈，我的话却不能废去，这天地的一切有一天都要过去，然而我的话却不能废去。以赛亚书40章第8节说，草必枯干，花必凋残，唯有我们神的话必永远立定，唯有我们神的话必永远立定。神他是信实的，他也是全能的。我们知道因为圣经的话非常的多，也因为这样神的话语常讲那些预言啊。那么这个是我们在有些音乐我们也会看到那个效应，我们把它稍微做一个 reference 让大家能够参考。神在圣经里面有很多的预言，那么有人就做一个统计啊，这是一个参考的数目，说在圣经里面一共1817个预言，那么里面有大概 96.2% 是已经完成的应验。这些事情包括什么呢？包括对于列国的预言，包括在古时候的列国，包括那些像罗马、希腊、马太波斯、巴比伦等等这些列国的预言，包括对以色列的预言，以色列从古到今它发生的事情，对基督的预言，这些大概 96.2% 已经完全应验了。那么有哪些还没有应验呢？其实还有 3.8% 正在应验当中，是对末世预言。你只要在这个世代里面看到很多的地震，看到很多世界的灾害，看到国攻打国，民攻打民，耶稣基督先知他们一直对我们讲说末日已经到了，神再来的日子已经近了，让我们对这样的事情能够对神的圣经的话的预言能够更清楚，能够明白。那么在当中对以色列的预言是一个非常奇妙的事情啊，这边很简单的再讲一下，就以色列它是神所拣选的民族，那么是圣经在基督都借着这个民族而来，那么它的历史也成为全人类的印鉴。圣经预言以色列因为悖逆上帝，将被在天上天下万国之间饱受凌辱，但是最后神要眷顾他们，引领他们重回故土。我们在过去念以赛亚书这样子，很多的预言都是指的这件事情啊。但是犹太人在2000年之后，犹太人认为灭国是在什么时候呢？在西元70年，罗马灭掉啊以色列这个国家。我们看到现在目前哭墙，就是耶路撒冷这个城市只剩下一个西墙一个角落，其他的地方完全被毁灭了。从那时候那个战役里面，大概100万个人被杀死。大概有几万人被分散到世界各个地方去，他们就完全没有他们自己的国土。从西元70年，到西元1948年5月14号的时候，奇迹就复国了。中间经过大概2000年的时间，你知道一个民族已经没有自己的国土，没有自己的文化，被抛来抛去，不是只有分散到各国，在各国里面还被赶逐、被杀戮。很多悲惨的命运在这个民族的身上。我们今天来到美国，我们第一代还可以讲中文，到第二代可能好像很多人都不能讲，第三代好像已经好像不是中国人了，只是经过三代而已。这样一个民族2000年有几代，我们自己可以算算看，20年算一代的话，将近100个 generation， 这个民族竟然仍然存在，而且在1948年5月14号的时候能够奇迹的复国，而且复国之后很快的阿拉伯的西格联军马上围攻以色列，而以色列竟然能够以寡敌众，反败为胜，成立一个新的国家， 今天仍然在那边能够站立，这代表着神的话语是何等的信实，何等的大能。圣经里面也讲到基督的预言，那么大概有一些先知对基督有些预言，那么大概有320个地方之多。那这边只是举一个例子，就是不同的人他们对耶稣基督他的出生、他的钉十字架、他的复活，很多的事情都有一些详细的记载。那么这些我们都知道已经全部应验。所以为什么讲这些事情呢？要让各位知道说神的话是不可轻忽的。以赛亚书第48章第5节说，所以我从古时将这些事给你说明，在未成之先指示你，免得你说这些事是我的偶像所行的，是我雕刻的偶像和我铸造的偶像所命定的。这是神他说的话语。为什么有这些预言在圣经里面？神要让我们知道，我将这些事先告诉你，要让你们知道说我是神，免得你们说这些是偶像所说的。耶稣基督也讲过类似的话，约翰福音13章第19节，他说如今事情还没有成就，我要先告诉你们，叫你们到事情成就的时候可以信我是基督。耶稣基督在世上的时候先对他的门徒说，有一天我要在这世上不要受苦受难被逼迫，但是第三天我要复活。他讲这些事情的时候，他的门徒没有一个人能够明白的，但是耶稣基督他说，我在事情还没有成就的时候我就先跟你们讲，叫你们到事情成就的时候就可以相信我是基督。他的预言要让人知道他就是那位真的神，他的话言出必行，他是信实的神，并且他是全能的神。在春秋战国时代有一个人叫做孙武，我们叫做孙子兵法，对不对？我们都很清楚这个人。他是一个很有天分的一个军法家，那么写的这个孙子兵法到现在很多，不但中国这个连美国很多地方在研究，是非常有道理的一些军法。那么他一开始的时候，他在齐国他是一个很没有得到重用，对，他就拿着他的兵法拿到吴国去。到吴国那时候吴王阖闾正在希望能够有所作为，所以这位孙武来到他的国家就看一看他的兵法，所以这个兵法写得很好，但是能不能先试用一下，看这个能不能使用，我派几个人让你训练看看看能不能训练成一批精良的军队。孙武说当然可以啊。那这位吴王阖闾就觉得要开开玩笑，那妇女可以吗？这个孙武说好啊，那我就试试看，但是有一个条件，必须按照我的方式按照我的条件来训练这些人。所以吴王就将他的后宫一共180个嫔妃就交给他了，他想看他有没有办法。这180个一些后宫的嫔妃交在孙武的手下，孙武就把他们分成两队然后其中两个是吴王这位国王最喜欢的宫女，派他们做队长，然后要来训练他们，然后就另外把刑具拿出来跟他们说明，你们如果要被训练就完全按照的方式来做，首先训练最基本向左转向右转，那我喊口令怎么喊你们怎么做都讲得非常的清楚，如果没有按着做的话就要受到刑罚，要斩首示众，先跟你们讲清楚了所以一开始就跟他们发号施令向左转，结果这宫女都笑成一团没有看过一个人这个样子，还那么好像在开玩笑一样然后孙武就再一次就跟他们讲，我第一次讲可能是讲不清楚，那是我的过错，我希望第二次再跟你们讲清楚一点，当我发这个口令代表什么意思，当发这个口令之后要怎么做跟你们讲清楚了，是不是都清楚明白了都清楚了，如果你们没有按着做的话就要接受处罚。第二次再这样一讲向右转，就大家又是笑成一团觉得他不是当真的嘛。孙武就那时候就板起面孔，好，这两位队长马上抓去斩首。这吴王看了这国王看了就心底就糟慌了，哎呀，这两个是我最亲爱的兵徽，不知道从哪边收买来的，怎么可以把他斩首呢？不要这两个好，换后面的那几个好不好？这个孙武说，我已经跟你讲过了，既然按照的方式来做，希望能够按照我所讲的来做这些事情，甚至这两个就把他斩首了。从那时候开始，全部的人都按照他的方式，也知道他不是开玩笑， 结果后来更是严谨的或者更复杂的一些动作一些指令他们能够做得非常的好。这位吴王就知道他真的是一位很好的将领，后来就按照他所指示的，按照他的军法，在当时那个时候攻无不克，完成霸业。那是在吴王夫差之前的事情啊。但是我们看到在地上的将领都是这样子，何况是神的话，神的话更是比他的话也更是重要，更是充满的他的能力。我们更不是岂不更应该来遵守神的话语，因为神的话他绝不突然返回，他是信实的神，他是全能的神。好，我们再继续往下看。那这边讲到说，以赛亚书的第66章第2节，他说：“当我所看顾的，就是虚心痛悔因我话而战兢的人。”诗篇第一篇第2节讲说：“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巴不得我们用这样的心态，然后来读神的话语，因为神的话语跟世上的话不一样，它是信实的，并且是充满全能的。那我们下面再讲神话语的功用。那么这边我们看到对应的经节里面讲到四件事情啊，他说：“我的话也必如此，需要成就我所喜悦的。”那成就哪些事情呢？他在前面就讲了，用比喻讲了四件事情啊，一个是要滋润地土。那么他成就的这些事情跟我们的生命都很有关系啊，如同我们好像一个地上的沙土一样，地上的沙土当你没有水的时候就无法有生命会生长出来。我们最近已经好久没有下雨了，这个开始大家都要浇水了，不浇水的话有些草就死掉了，植物就死掉了。那就讲的一个地土当你没有水的时候就像沙漠一样，是无法孕育生命的。所以我就看到这边是我们生命的改变，我们生命要成为一个能够接纳生命的，我们生命要成为从沙漠要成为一个像沃土一样能够成长生命的，好像我们心好像一个石的心一样，圣经里面所讲的我们要成为肉心，成为能够承接神的生命的，那是一个跨越的改变。当他的话语临到大地的时候要滋润地土，让我们的心田能够得到改变，让我们的生命能够得到改变。圣经讲到说信道是什么？是从听道而来，所以我们能够相信神是因为神的话已经到我们的心里面，让我们能够以信心能够调和，以至于我们对神的信心在当中就生出来了。那个我们的信心跟听道非常有重要的关系，所以每一个人来到神的面前，他觉知他在神面前说我愿意相信神，跟神的话语完全没有关系，没有人这样子，因为神的话已经进到你的心里面，并且能够跟信心来调和，是罗马书里面所讲的信道能从听道而来。那么提摩太后书三章十五节这边讲到一件事情，保罗他勉励提摩太，他说并且知道你是从小明白圣经，这个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有得救的智慧。当我们在看这些经节的时候，他想说因信耶稣基督有得救的智慧的时候，好像不太能够抓到他的重点了。那么有些圣经把它做这样的翻译，他说这个圣经能使你有智慧，能够借着信基督耶稣能够得救，神的话语能够让我们有这样的智慧，从神而来的智慧，以至于我们能够因为信基督耶稣能够得救。这是神的话语所带给我们的那个功能，就是用生命的改变。那么第二个他讲到发芽结实，当有这样一个生命在里面滋长出来的时候，就要能够发芽结实。在去年经过寒冬，经过寒冬，那么很多的植物，我们的亚寒多植物都死掉了，对不对？那有些东西我们看，哎，是不是还活着？就看到有些好像，哎，从地里面又长出芽出来了，好像又有生命的迹象出来了。神的话一样要给我们生命，要给我们生命。在彼得前书啊，我们讲到是生命的成长，那么生命当中能够得到成长。那彼得前书的第二章第二节，我们讲到说，就要爱慕那纯净的灵奶，像才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叫你们因此渐长，以致得救。神的话语是我们灵里面的粮食，那么能够因着 神的话语能够得以成长。那讲的说因此渐长以致得救，这个得救不是一开始我们觉知那个得救，而是我们能够以一个更完全更丰盛的生命能够进入神的国度，再一个得救。所以我们能够在神里面有生命有成长，那是要神的话能够进到我们里面，我们才能够成长。当我们在养育婴儿的时候，我们都知道应该让他能够吃，他才能够长大。那常常我们成为基督徒之后，我们觉知我们受洗之后，我们却常忽略了我们在神的里面仍然要有那个灵奶，仍然要有那个灵的粮食在我们里面，我们的属灵生命才能够长大，才能够成熟。这是何等的重要。如果我们没有进一步在神的话中能够成长的话，我们不过不一样只是什么，我们成为一个仍然来到教会的人，我们固定参加教会，但是我们灵命里面却没有成长。所以在神的话语的喂养是非常的重要。而在神话语里面，我们生命的成长除了那个长大之外，还有我们要被炼净。在约翰福音17章11讲到说，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除了我们生命要能够长之外，我们要看到有些地方不该长，有些地方该长。我们也是很注重这个，对不对？不该长的希望它能够消得小一点，该长的让它能够更强壮。求那讲到耶稣对神的祷告，他说求你用真理来使他们成圣，他的道就是真理。那我们能够在神的话语当中能够成为圣洁，更有他的样式，更有他的样式。很多时候我们不知道我们到底是不是在正常的情况之下，那我们就一面镜子来照我们。我们听到一个故事，是两个人啊，那两个人一个人是脸很脏，一个人是脸很干净的，但是看到那个脸脏的他却都不会擦脸哦，那个脸干净怎么样拼命擦他的脸呢、啊、为什么？因为他看到对方脸脏，他觉得他可能脸也是脏的，他就自己拼命擦脸。那脸脏的看到脸干净的一些人，我好像没什么事情一样啊，但是永远不会擦脸，因为他没有个镜子来看到他原来的形象是什么样子。他说感谢神，他的话语是我们一面镜子，那我们能看清我们原来真的面目，看到我们是不是该来洁净我们自己。很多时候神的话来光照我们，我们用我们自己人的标准，我们用我们自己满足我们自己，然后唯有神的话也是一个完全的真理，能够让我们看到我们自己哪边是需要被充实的。有个牧师讲了一句话说如果我一天不读经的话，我自己就知道了如果我两天不读经的话，师母他也知道了，我三天不读经的话，全教的会众都知道了。神的话语对我们生命是何等大的影响，盼望这样能够常常来提醒我们，我们生命的成长需要神他的话语。因为讲到说撒种的有种，那这边讲到说我们自己生命的成长之外，我们需要能够有更多的生命能够成长，那这边讲到是一个生命的扩张，生命的扩张。那么有句神的话也讲到说，更多前书第三章第五节讲到说，我栽种的亚波罗浇灌了，我有神叫他生长。但讲到保罗他是栽种的，他建立教会，然后亚波罗在这个教会中继续的来栽培，让这个教会能够更成熟更长大。但是不是都不是人的功劳，他们都只是同工而已，只有神他是生命的神，只有神会叫生命能够扩张。有句话讲说神他有儿子没有孙子，只有儿子没有孙子，我们那个生命在响应生命，让更多人能够来到神的面前来相信神，不是因为保罗的功劳，不是因为亚波罗的功劳，他们不是保罗的儿子，不是保罗派的，不是亚波罗派的，每个人都是神的儿子，那个生命都跟神之间，跟神的话语之间有直接的连结。因为唯有神使生命能生长，而唯有神能够让生命能够扩张，让更多人能够带到神的面前，完全是因为神。那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将人带到神的面前，不但是一个生命的扩张，让种子更多，并且也怎么样，是一个属灵界的一个征战，神界的征战。那么这个征战就有一个对的武器，有一个对的武器。所以在以弗所说第六章第十七节，然后说我们要成为穿戴神的全副军装，那么就要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唯有神的道是我们的武器，能够战胜那属灵气的。 所以希伯来书第四章十二节，然后说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敞开、破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够辨明。唯有神的话语能够成为这样的工具，能够攻城略地，得到那未得之地。其实耶稣基督他给我们一个很好的示范，他在世界上当他说试探的时候，他是用什么成为他的武器呢？乃是神的话，乃是神的话。既然我们在这世上，我们要带人来到神的面前，我们要与那属灵气的征战，乃是用要神的话语，为他的话语能够成为我们的武器。那么最后讲到是要吃的有粮，那么这边就讲到生命的供应。我们现在要讲到我们生命的改变，我们的生命要能够成长，生命要能够扩张，乃是每天都要生命的供应在我们里面。我们成为基督徒之后，我们要服事，我们要在神的面前成为别人的见证，我们要有能力，我们现在讲台的侍奉要能够分粮，不是我们靠着我们自己的话语能够成就什么，而是要从神的话语进到我们的里面。因为日子如何，力量也如何。那么这边耶稣他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它就是我们生命的粮食。那么我个人有些经验，在最近啊，曾经有一次住院，很多人都知道，在当中也非常的痛苦，但是在神的话语当中，感谢神，他是我的供应，他借他的话来安慰我。哎，在那时候啊，念到以赛亚书的第四十九章第十五节，他讲到妇人焉能忘记他吃奶的婴孩，不连续他所生的儿子，其或有忘记的，我却不忘记你。在当时啊，常常记得非常的疼痛的时候，也在神的面前祷告，但是好像没有马上看到神的回复，马上就一祷告就不痛了哈。但是感谢神用他的话来安慰我，他说那个吃奶的婴孩，他的母亲不会忘记他。其或有忘记的，有时候太累了哈，喂奶喂的太累，忘记了，该吃的时候还在睡觉。其或有忘记的，我仍然不忘记。虽然那时候没有听到神的回复，没有看到马上的改变，但是我感谢神，我从那当中看到神他没有忘记我，而的确神他没有忘记我，那我能很快的在当中能够复原过来，要为这个来感谢神。当我在服事的时候啊，很多讲台的服事，在神的面前求他施加话语，他给我能力。他用五十章第四节告诉我说，主耶和华是我受教者的石头的舌头，使我知道怎样用言语来扶助疲乏的人。主每早晨提醒我的耳朵，使我能够听像受教者一样。他们讲的不是说要我能教导者的一个舌头，感谢神，他讲一个受教者的一个舌头。我必须要成为一个受教者，我才能够去安慰别人，才能够去教导别人。不是我能够教导什么，我必须要成为一个受教的人。也因为如此，必须要常来到神的面前，谦卑在他的面前，求他帮助我。如同这经节里面所讲的，每个早晨来提醒我，来提醒我的耳朵，让我能够听，能够像受教者一样。谢谢神，他常用他的话语来提醒我。那么这边讲到说，要神的话语既然这么重要，那么也顺便讲一下，我们要怎么样来读神的话语。他说五十五章的第二节后面说，你们要留意听我的话，叫个吃那美物得享回甘，心中喜乐。那么这边所讲的是要留意来听神的话语，我们要留意听神的话语，就能够吃那美物得享回甘，心中喜乐。这是神所赐给我们的话语何等大的好处。都讲到四点跟各位来分享。第一个，我们是要存心谦卑，唯有我们存心谦卑，在神的面前他的话语能够进到我们的心里面。我们如果一个刚硬的心、骄傲的心，神的话语无法进到我们的里面。第二个，我们要违心圣灵。虽然今天我们是讲神的话语，这是一个主题，但是基督他说他去了，他叫圣灵来让我们能够明白一些的真理。我们无法用我们的脑袋，用我们的过去的知识来明白神的话语，却唯有圣灵在我们的里面，住在我们心里面，我们才能够去明白神他话语的奥秘。第三个是违恒心来细读。曾经去一个国家公园，那里面讲到要怎么来玩那个国家公园。那么有几种不同的方式，你可以坐着车子绕一圈半天的时间，然后在一些重要的地点下车照个相，到此一游，一种方式。 你也可以啊、下车之后，可能到一些他们那些 walking trail 走步道去走一走，哎，你可以对这个国家公园能够体会更多一种方式。你也可以住在他们的小木屋里面，晚上在那边啊度过一个晚上，对这个国家公园有更多的认识。甚至你也可以在那边带着帐篷，晚上住在那边，晚上能够听国家公园啊鸟叫虫鸣等等，你对这个公园能够有更深一层的认识。神的话更是如此，我们有不同的方式来念神的话，我们可以非常的快速读，也是一种方式，也很好。但是不要缺少一件事情，我们要能够在里面，既然他的话这样的宝贵，我们要花时间去细读，恒心的去细读。这是为什么我们盼望能够每个人能够有一个灵修的习惯，能够有一贯性的将神的话一贯的性能够念得更明白，以至于他的话能够进到我们的心里面，神的话也值得我们这样去念。那我刚才讲的，我们今天进到雅各书，如果你还没有啊，如果你有自己的进度非常好，如果没有的话，也盼望能够一起在雅各书里面一起来寻求神的话语。最后一点也是要勉励我自己的，我们念过这么多神的话语，我们已经在神的面前恒心细读了，但是最后这个关卡是神他所要求要做的，要能够决心遵守。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一节说，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爱我的并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来显现。唯有那有他的道又遵守的人，常常我们知道却做不到。我们知道应该把握时间，知道在神里面应该要怎么做，但是我们常做不到。求神帮助我们，因为唯有那做得到的人，诚心遵守的人，才是在神面前讨他喜悦的人。他说应许什么样，这个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来显现。好，就很快的讲到神话的目的。第一个讲到说，你们必欢欢喜喜而来，平平安安能够蒙引导。那讲到神的话，那我们是有出路有引导。那的背景是以色列人，他们原来在巴比伦的里面，他们是被奴的，他们好像一群没有道路的人民一样，他们没有自由，没有国家。但是以赛亚预言他们将有一天能够欢欢喜喜的从巴比伦能够出来，他们会有出路，并且要引导他们从异乡回到他们的故乡。他们就有引导，神的话也要帮助我们，能够让我们能够有出路。很多时候我们在世上，我们实在是没有出路，那神的话要让我们能够有出路。以赛亚书第五十五章八到九节，我们再把这段经往前看的话，很多时候我们看不到呢，是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看不到。那神告诉我们说什么？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求神帮助我们有信心，那我们虽然看不到，但是知道他已经为我们预备了道路，因为他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我们存着信心在他的面前来向他求，因为在他的里面必然有出路。我很喜欢这首诗歌，很多人很喜欢眼光，里面有两句歌词是这样讲的，他说不管山有多高，信心的歌把它踏在脚下，不管路有多远，心中有爱仍然可以走到云端。很多时候我们走不下去，感到没有出路，求神让我们能够透过他的话语有信心。山虽然高好像走不过去，但是因着在神话里面的信心，用信心把它踏在脚下，就有路可以走。不管路有多远，那么就很疲倦走不下去，但是心中有从神的爱和力量，那么能够走到云端。最近啊，我们的家里也发生一些事情了、那我的女儿也在分享她一些读经的心得，我觉得在里面我得到很大的帮助啊。那么很多时候就如同我们遇到这样一个情况一样，像在诗篇的第三面讲到说，耶和华我的敌人何其加增，有许多人起来攻击我，有许多人议论我说他得不到神的帮助。很多时候我们遇到好像环境都在攻击我们，好像我们找不到出路一样。那感谢神，他的话带着能力，带着安慰。往下看的话，他说但你耶和华是我四围的盾牌，是我的荣耀，就是叫我抬起头来的。感谢神，在他的里面有出路， 在他里面看到他是我们四维的盾牌，他为我们抵挡仇敌的攻击。四维的荣耀不是靠着人的荣耀能够抬起头来，他四维的荣耀在我当中能够抬起头来。很多时候我们是问题是我们没有出路，很多时候我们已经有道路了，从以色列人一样，他们已经有出路了，却不知道怎么样回到他们的故乡，哪条路才是正确的呢？他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他引导我们走在正路当中。以赛亚书第30章20节到21节讲到说什么，我不念全部了哈。最后他讲到说，你要有一个教师，你或向左或向右，你要听见后边有声音说，这是正路，要行在其间。感谢神，他用他的话语来引导我们走在他的正路当中，走在义人的路的里面。第二个，刚才我们唱的诗歌哈，很喜乐的诗歌，他说大山小山必在你面前发声歌唱，田野的树木都要拍掌。很多时候我们忘记了在神的面前我们有喜乐，那神的话语是要带给我们喜乐的，要在我们当中能够学习有喜乐有盼望。这神的话也是要带给我们的应许。以西米里讲到说，你们不要忧愁，因为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是你们的力量。最近看到啊，有些人我们教会很多人都是当主妇的哈。那最近看到这个苏西跟那个俊这郑龙，他们有一个孙子，那看到他们的相片，他抱着孙子，哇，这个非常喜乐的样子啊。我讲说真的，当我们看到一个小生命诞生的时候，何等的喜乐！我记得我年轻的时候在台湾医院都是很多层哦，那有时没事干就到里面去看一看，那每层都觉得没，好像都是病人哦。有一层我最喜欢去，就是有小孩子刚生 baby 的那一层，那有一些橱窗看到里面有一些新生儿，看到每个父母抱孩子的时候心中的喜悦，其实在神的里面。我们每天面对都是有复活的生命，有新的生命，就像上礼拜许牧师所讲的，当我们看到那个神的复活的生命，每天都有那个新的生命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是应该有喜乐的，有盼望的。对不起，我很快讲过去了，因为后面实在不太有时间了。神话的目的第三个，看到松树长出代替荆棘，番石榴长出代替蒺藜。这边讲到他要做主，要化为祝福。他们看到这边后面所讲的荆棘跟蒺藜，好像是一个会刺痛我们的，好像是没有生命的，他却允许那个松树要长出来，青翠的树要长出来，那常绿的树要长出来，要代替荆棘。那个番石榴是有美好的果实的，是一个果树的代表，它要长出，要代替蒺藜。很多的时候我们好像看到很多的咒诅，这世界上最大的咒诅，在我们信仰里面最大的咒诅，就是从耶稣他钉十字架，那个十字架在当时是一个刑具，是一个刑罚的工具，是一个代表的死亡，代表的耻辱。然而因着耶稣基督在那上面为我们钉死，为我们复活，却成为一个祝福的记号。因着耶稣基督为我们复活，神的话一样会将那咒诅化为祝福。所以这个诗歌，十字架，十字架，永赐我的荣耀，我重罪都洗清洁，唯靠耶稣宝血。他的十字架就是一个最明显的记号，是让咒诅化为祝福的。这首诗歌是谁写的？也是刚才我所讲的 Winnie Crosby。 神何等的恩待他，他虽然眼睛瞎了，他的心灵却非常的丰富。他看到咒诅化为祝福，十字架永赐我的荣耀，不再是羞辱，不再是痛苦。在常人来看，一个一生瞎眼的人是一个咒诅，那在他来讲，他还的不是咒诅，他成为一个生命的祝福。他在当中看到神在他生命中一种丰富。我们看到很多类似这样的人，最近看到杨恩典，一个口族的画家，神何等的恩待他。我们看到 Rick 没有手没有脚，在人来看是一个咒诅的记号，却到处成为神的见证，咒诅也要化为祝福。在神的道路里面，神的话里面，要成为永远的帮助。最后讲到，这要为耶和华留名，作为永远的证据，不能剪除。这边讲到，我们要见证神的荣耀， 所有的这一切，这一切要能够成为为耶和华留名的，成为他永远的证据，不能剪除。以赛亚书第四章43章第十节，他说：“你们是我的见证，我所拣选的仆人。既是这样，便可以知道，却信乎我，又明白我就是耶和华。在我以前没有真神，在我以后也必然没有。我们要成为神的仆人来服侍他，并且我们要成为他的见证，成为见证他荣耀的人。刚才所讲的这一切的事情，我们在他里面，因着他的话语能够有出路，能够有引导；因着他的话语，我们能够有喜乐、有盼望；因着他的话语，能够咒诅化为祝福。这一切都要成为神荣耀的见证。魔鬼撒旦不怕我们在这个地方建立一个宏伟的建筑物，不怕我们在这个建筑物里面很多的活动，不怕我们在这边，甚至我们这边讲神的话语，不怕我们这边念神的话。如果这些事情都不能见证神的荣耀的话，在神的面前都没有用处。神创造我们乃是要见证他的荣耀，也求神他自己的话语，感谢神他剩下我们的话语，那么看到他的话语是何等的有奇妙，何等的有能力，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改变，让我们的道路能够开通，并让我们当中将一些荣耀能够归给他。我们一起祷告。再见，我们谢谢你在今天早上再见你的话语来提醒我们，主啊，你的话语绝不突然返回，需要成就你所喜悦的，需要成就你所命定的。主啊，巴不得早上再次用你的话语来提醒我们，帮助我们。主啊，你为我们预备那永恒的救恩，你预备那全备的话语，就让神的话语成为每天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叫我们在行走在当中能够行走有力，因为你是我们每天的引导，让我们能够在当中能够成为你荣耀的见证。我们这样祷告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